来读一段的经文哈。经文其实我打在我的那个 PowerPoint 里面。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二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二节，我们可以跟着这个PowerPoint 我们一起来读哈。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一二三起。我在神面前，并且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国度叮嘱你，不要传道，无论时机是否适合，都要常做准备，要以多方的忍耐和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让我们一起做祷告。天父，在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再次的立志在你面前。主，我们知道每一次来崇拜的时候，就是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寻求你，我们来向你祷告，我们来支取力量，我们可能只是来与你享受与弟兄姐妹们一同的敬拜，与你的同在，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重新得力。因此我们知道每一个聚会，每一个奉主名的机会，每一个崇拜的时间，都是神你与我们相遇，我们与你见面的这个时间。我们知道你有心意在我们当中，你要向我们显明，你要向我们说话。因此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敞开我们的心，主你与我们同在，保守建立，你圣灵亲自引导，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让我们更加的依靠你。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是勿要传道啊，勿要传道啊。我们看上面的那个主题。我有哈，手里啊。勿要传道哈，不是不要哈 ，OK， 勿要传道哈。好，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靠主大能，我们要奋斗不息的顺服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他大使命赐给我们，我们就要顺服。那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奋斗不息的，就是要完成它，就是要将这个的福音传得完备。这不是给教会牧者，这不是给教会领袖同工的一个的命令而已，是给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在教会来到教会崇拜敬拜上帝的时候，从来不是我们来坐在这边好像看戏这样啊。我们来到这边，因为我们是一个家庭，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让我们一起完成他的使命，借着彼此鼓励，彼此推动，借着教会的牧养教导，我们被建立，我们能够去完成上帝所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将福音传的完备。什么是将福音传的完备？就是让人认识主耶稣，并且尽一切的智慧跟方法，使个人在基督里得到完全。使个人在基督里得到完全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要传扬福音，用各类的教导劝勉，就是要让这个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熟。我们是成熟的人吗？我们是成熟的人吗？有上 CrossFit 的啊，我们是用阿米达拉还是 PFC prefrontal cortex 啊？不管怎么样，上课赶着上课啊。我们是成熟的人吗？而且另外一句话，我们是在主里成熟的人吗？还是我们只是身体很成熟？那个是，现在真的你看到好多人，因为现在营养非常好哈，好多人身体成熟，但是他情绪像小孩。我们是不是样子很像很成熟基督徒？但是我们成熟吗？我们抓着上帝的心意吗？我们顺服吗？这是需要 问我们自己的哈，所以我们就是要尽一切的智慧方法，使人在基督里得到完全，栽培人在主里成熟，这是我们一生的目标，这也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要完成的目标。我盼望你真的是认真的看待主所颁布的大使命。当你认真的看待的时候，就好像上次我所说的，当它成为你的一个目标的时候，是你一定要完成的。为了这个目标，为了这个顺服大使命，为了使人在主基督里面成熟，你可以去到多近，为了福音你可以去到几近。耶稣直接跟我们说哈，他的呼召其实就让我们死哈，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他仍旧是一粒，但是他落在土里死了埋葬了，他就长出许多籽粒来。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的呼召。我盼望如果我们认真，我盼望如果我们真的是这么的肯定，这么的迫切的要去完成它，我盼望你把这个的顺服大使命，这个的把人在将人引到基督里，使人完全，这个目标放在你的日常计划当中，成为你一定要完成的使命。我们在记的学生，我们都有功课的，对不对？我们有 deadline 的。有一天你来大学读书，你在大专里面读书，你的目标是什么？短期目标，找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不晓得哈。你的短期的目标其实就是几年的目标，就是毕业了。有谁进大学？我不想毕业的。我们有一天会毕业的呀，我们要交账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有这一个的目标，你就要把它放在的这个的日常的计划当中，成为一定要完成的使命。今天我们在我们要再借着保罗的重要的这个的嘱咐，继续的刚强我们将福音传得完备的这个的心智哈。好，这段经文我们看见最重要的嘱咐，为什么这么说哈？如果我们说大使命是耶稣基督所颁布的，是我们基督门徒最重要的使命，是我们一定要完成的使命，那么保罗的这个的吩咐，保罗的这个的嘱咐，就是基督门徒所颁布、所领受最有分量的一个的叮嘱，对，最有分量的一个的提醒。再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嘱咐跟提醒了。我来看一下，我在上帝面前，并且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国度叮嘱你哈。所以如果这是最重要，基督门徒所领受最重要的一个的提醒，最重要的一个叮嘱。如果你有看Godfather 教父第二第三集，教父 Godfather 啊，你们点头一下，让我知道你们有看过。那么我真的是觉得这整个教父只有我一个人看戏，我会很内疚的。这样，教父 Godfather 非常棒的电影啊，它的第二集是被看为是有史以来电影史当中最好看的续集，第二集啊。所以 Godfather 这个教父马龙白兰度，他在演这个教父的时候，其中有一句的话哈，他因为黑帮嘛，黑帮他们在彼此互相残杀哈，然后后来这个的教父他就说了一个誓言哈，停止报复，他发出一个誓言，停止报复，我用我儿子的命许下这个承诺。我用我儿子的命许下这个的承诺，停止报复，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承诺？很重，对不对？很重，对不对？我用我儿子的命， 非常非常重的一个的承诺。当然随随便便用儿子，儿子也是很无辜啦哈。所以台湾曾经也是有艺人犯错很久了啦哈，为了表清白也是在节目上发毒誓哈，也是用儿子的命哈，他说他要结子结孙哈，跑清白，我这是在华人里面非常重的一个的发誓哈。这个这样的情况，黄淑俊有写一首歌讽刺他们呐、啊，我发誓自己来，倒霉的事留给小孩。OK， 我不知道怎么听歌的 OK。保罗在这里的吩咐，他不是用他孩儿子的命，他不是用人的命，他不是用自己的命。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时候，他当然不是咒诅哈。保罗在这里的这一个的提醒，是最有分量、最有盼望的吩咐。保罗是以上帝耶稣的名，我在上帝面前，所以这我这样的叮嘱，我这样的嘱咐，不是我自己的心意哈。我在上帝的面前，并且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耶稣就他以耶稣基督为审判主的那个的身份那个名字，然后他就说，并且凭着他的显现，他说耶稣会再来。所以我们不是永永远远传福音的，耶稣一来便传福音了，和国度叮嘱你，还有上帝的国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重的一个的这个的吩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耶稣保罗他以上帝的名，耶稣基督审判主的名，基督的再来这个将要成就的事实，还有上帝的国度来吩咐我们。也就是说，保罗接下来吩咐我们的是非常重要，是我们不能够忘记，是我们一定要完成的。所以我们要看重这个吩咐，我们要战兢。如果说摩西他跟上帝相遇的时候，上帝跟他说把你的鞋子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洁的，是圣地。所以当保罗这么说的时候，我们领受这个的大使命的嘱咐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恐惧战兢，真的是把心里面的鞋子脱下哈。那我们教会没有脱鞋的啦，但是你真的是要停一停，恐惧战兢，存着敬畏的心听保罗吩咐什么。它太重要了，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的叮嘱。这个嘱咐是什么？这个吩咐是什么？勿要传道，无论时机如何，一定要传福音。当然我们也明白哈，我讲了哈，说大家应该很清楚，一定要传福音，它的意思是什么？一定要将福音传得完备，传福音带领人在主耶稣基督里成熟，传福音栽培门徒，一定要做这个。我在上帝面前就刚才的这个嘱咐叮嘱你哈，不要传道，无论时机是否适合，都要常做准备，要以多方的忍耐和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无论时机是否适合，一定要传福音，将福音传得完备。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意向，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谈我们的事工，我们可以谈我们的负担，我们可以讲我们的兴趣等等，但是你所讲的这些东西当中，一定要包括将福音传得完备。我最大的人生目标，我的梦想是什么？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OK 的，这也是谁不要，没有人喜悦。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我要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这样的，如果这样子很难去传福音，因为你跟人不一样啊，你跟人的同门的那个的连接不一样啊。我们都希望我们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们都希望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在我们兴趣当中去发挥，我们都希望是这样的，没有问题的，这是正常的，这是一定是这样的。但是这些东西里面，你一定不能够忘记的，就是将福音传得完备。没有这个梦想就是空想。没有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是一种自私的想法，因为你不顺服主，你不知道上帝的心意，你只求自己满足，这是一种自恋。所以你一定要将把福音传得完备这个的使命，这个保罗重要的叮嘱，放在你人生的计划，放在你的人生的目标里面。你有没有计划并在生活中传扬福音？很多时候我们说没有，我没有这个计划，为什么没有？我不知道。 OK， 好，现在知道了。为什么没有？因为很忙啊。为什么没有？因为没有时间啊。有一些东西如果你看中的话，你再忙你都会把你的时间留在那边的。有一些东西如果在你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话，你再忙碌你也不会让你的忙碌夺掉你要完成的这件事情的。忙碌要忙碌的有方向跟目标，而不是这个世界怎么样要求我就怎么样，这种的忙乱，这种的忙碌，没有目标的忙碌，或者是为自己的这个的忙碌，是可怜的。所以有人说 busy 啊， busy， being under Satan's yoke， 在撒旦的轭下面是 busy， 然后那种没有事情做，也不做工，然后拿着鸟笼然后去喝咖啡，那另外一回事啊，那个是闲懒。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思想，去计划我们的人生，然后去把这重要的目标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完全不能够说，我们完全不能够用没有时间来作为我们不栽培门徒、不传扬福音的借口。你完全不能够用这个来做借口。那如果你用这个来做这个，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我上帝问你，为什么不传福音？为什么不栽培门徒？你在做什么？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啊！上帝说回来了，都没有时间吗？直接回去啊！你说工作，真的？想一下，没有时间，直接回来添加了，都没有时间了，回来，回去了，安息。我们这完全不能够用忙碌，我们完全不能够用没有时间来作为一个借口。我们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们不顺服，就是这样简单。或者是我们不把它看重，我们不知道它是很重要的。或者是我们把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把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的身份，一个的地位，其实是不是主，我们自己骗自己。若你以耶稣基督为主，你就一定顺服他，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不管你有没有技巧，我们一定顺服他。我在澳洲侍奉的时候，讲到最后一堂信息的时候，等一下我再分享那个一些的内容。我讲到最后一堂信息的时候，牧者上来回应我的朋友，牧者上来回应他，一上去他讲不出话，他一直哭啊。他说上帝的心意非常清楚，上帝给我们的呼召非常清楚，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为什么还在为着那些一丁点的小事，哎，我不喜欢那个这样子，哎，这样会做这个不公平，我们为什么为这些东西在那边烦，我们没有做真正重要的事。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思想，好好的来思考。保罗说，无论时机是否适合，都要常做准备，说勿要传道，不管时机适不适合，都要做好准备。在这个的和合本哈，我们看一下哈。无论时机是否适合，是新译本的翻译。和合本我们常常比较熟悉的，这个我以前有是背和合本的哈。无论得时不得时 ，OK， 无论得时不得时。那环球圣经译本它的翻译更清楚一些，它说什么？无论时机有利还是不利。无论时机有利还是不利，我们常常说时势造英雄，时势造英雄。在主的这个大使命当中，是不理时势，是英雄造时势。主耶稣已经成就了，我们不管时机有利或无利，我们都要传扬。很多时候我们对这段经文，无论时机合不合时，我们对这段的经文的了解是，不管对方怎么样，就是不管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怎么样哈，不管时间适不适合啊，我们都会这样来想哈，我们都要传福音哈。结果很多时候我们就变成非洲和尚哈，好仰仗哈，让人讨厌的人哈，明明那个人家都不方便哈。我记得我以前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以前不会了，但是我至少尝试过，你们要尝试咯。当然那是更有智慧的做法了。我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人就明明说，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吗？我没有时间哦，我要追着他跑嘞。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哈？不行，我没有时间了，我要追着，这个耶稣他爱世人，追着他跑了。那个人一直跑，看着我。后来我反省一下，我就没有这样子做。他已经是这样了，我就没有这样子做。我是很让人家讨厌呢，我就在想这个东西哈。很多时候我们就常常用这段经文，作为一种借口哈。我们在很没有智慧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啊。有人在公司里面办公的时间开布道会，我们不管对方的情况如何，我们就勉勉来，好像推销这样，硬来，甚至有一些还有技巧性的。骗你开门了以后再跟你传福音，所以我们就让人非常的讨厌哈，让人非常的不喜欢哈。我们常常在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还会用这段经文哈，无论时机是否适合吗？圣经都是这样讲，无论时机是否适合吗，都要传福音。那也是因为我们把传福音当作分享人生的好消息，这种简短片面式的传福音，这也是有关系。我记得我在读 college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我的二哥住在一起嘛，然后有一次我不知道有没有分享过哈，就是有人来敲门哈，他说可以给我们进来吗？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跟你分享啊，分享什么？不然有没有听过耶稣？当然不开门呐，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不开门哈。当然也没有圣灵感动我了，那时候圣灵感动我，可能我会开门呐。我没有开门，结果他怎么样？这样子啊，不用紧不用紧，不过你可以给我进来上厕所吗？我找不到厕所，可以给我进来上厕所。我们这么善良的人哈，又没有心机。OK 了，给你进来了。然后他一进来罢了，我的一个很有智慧的朋友马上进去房间关门，砰的锁门听。然后剩下我跟我二哥，我记得我二哥有在那时候，他就进来上厕所了。结果不是他一个人了，后面跟着一个人进来啊。OK， 然后进去上厕所，他就坐在那边啊。你们有没有听过耶稣啊？你不是想要上厕所吗？这厕所这个习俗哈，要传扬福音啊，这样很属灵，这样对不对？ 然后两个人就坐下来喊，然后在那边也会听到耶稣喊，然后就那么讲，一直讲，一直讲，我说不要紧了，不要紧了，哦，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不要，我不要，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呢？不要，已经讲了很久，很累了，不要，然后哥哥是在那边 ，OK， 要不要相信耶稣？我讲不要紧了，我再了解多一点。你现在就相信啊，凭信心啊，你现在就洗礼，你要现在洗礼吗？我们马上可以跟你洗礼，我没有带水来，所以你们明白了，是一段来的，一段，我没有带水来啊，我现在马上可以跟你洗礼。重点是这个人跟我讲的时候，不要紧，这个人跟我讲，然后他说他会带水来跟我洗，然后一直这样逼我的时候，重点是旁边那个人，旁边那个人让我很害怕，他在旁边祷告。祷告啦，我们通常传福音，我们都是也常这样做的，那默默的祷告吗？不是，他在旁边，哦主啊，极恐怖啊！我这边听啊，我这边就是讲啊，然后旁边这个，哦主啊，无论时机合不合适，都要传福音，是这样说的吗？是这样的意思吗？那种应应传福音的这种方式好吗？是见证吗？你会不信耶稣？我不信，然后还跟他拿电话吗？那个人还会跟你拿电话吗？我还会跟那个人拿电话吗？我不会相信了，改次来，给我你的电话号码，或者给我的电话号码，你再 call 我咯。如果他有我的电话号码，我马上换号码了，你讲。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没有接下来的发展关系了的，这种是很可怕的。我们要更深入的来看这段的经文哈。首先，无论时机是否适合，都要传福音。它可以只是一个整个世界的局势，不管这个世界对基督信仰是有利或者无利。不管基督信仰在这个世界受欢迎或者是不受欢迎，这个世界对基督徒是友善还是不友善，就是不管这个局势是怎么样，都要传福音建立门徒。不管马来西亚的国教是回教还是基督教，不管中国大陆是无神论共产党还是什么，都要传福音。不管这个世界对我们友善或者不友善，我们都要传福音，栽培门徒。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的世界历史哈，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哈，有什么时候是适合传福音的？想一下世界历史有什么时候是适合传福音跟栽培门徒的？没有所谓的适合不适合的时间，没有。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是来到哇全部都喜欢他，那西律王退下那个王位啊，主啊你做王吧，没有。当彼得、保罗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很惨的，但是福音就是这么广传起来。他们那个时候是对福音最不友善的，好多基督徒死掉，彼得被倒钉十字架，保罗被砍头。那什么时间？就是基督教成为这个的罗马帝国的国教的时候，是吗？看起来好像是哦，但是慢慢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教会变成是黑暗的教会。什么时候是适合的？没有。但是再不适合也要做，再不适合也要做。我们在不同的年代领受同一个呼召，我们被主放在这个时代，你奇怪哦，你不是在保罗的时代哦，奇怪哦，你不是在这个马丁路德的时代哦，我们被主放在这个时代，我们在马来西亚， 我们要在这个时代里面传扬福音，栽培门徒，就在这个时代，只有我们能够向这个时代来分享福音。我们会用 internet， 我们会 facebook， 我们讲的语言相通。保罗你知道现在来他也不知道应该讲什么，怎么样用我们的语言，我们现在的局势来跟我们讲，他不在我们这个时代。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兴起许多许多的人来传扬福音。另外无论时机是否适合，更多的时候不是说对方哈、不是说对方的情况，你传福音的对象的时机不是这个哈、更多的时候无论时机是否适合，是你自己听福音。哎，圣经讲吗？无论得时不得时吗？说那个人在办丧事，那个人在办婚礼，那个人在忙碌，那个人在忙着什么？那个人在哭，那个人在……你不管他，你用这样子去传福音，无论时机适不适合，不是无论时机适不适合，这句话是针对我们自己。无论时机有利还是不利，我都要传扬完备的福音跟栽培门徒，是我。所以我们常常用这句经文作为一种借口啊，作为一种我们没有智慧的借口啊。其实不是，这段经文反而是告诉我们，不管你怎么样，没有借口啊，你都要传扬福音栽培门徒。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不管我自己的时机如何，不管我方便不方便，无论好坏，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传扬福音栽培门徒，是我。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的事实哈，这是上帝命令你传福音的这个的要求。福音使命的本质上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不方便的，它是一种呼召，它是命令。如果说是命令，就是不管你的情况怎么样，这是一个命令。我们知道做兵的当司令军官下命令的时候，士兵是没有任何借口不服从的。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必须知道，命令就是无论我们在任何的情况当中，我们都要遵守的。所以传福音，弟兄姐妹们，传福音不是等我有时间、等我有空的时候才做的事情。所以不要说没有时间，不要说不方便，等到你方便的时候，别人非常不方便的时候，就应用传福音。不是先完成什么事情了以后我才来做这个重要的事情，没有没有这回事。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所以以下这个有点像婚礼的誓言，这是我们跟主耶稣立的誓言。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有利无利，得时不得时，不管你是忙碌或者空闲，不管你是读书或者工作，甚至是失业，不管你是单身或者是已婚，不管是有孩子还是没有孩子，不管是年轻还是年长，不管是健康或衰弱，丰富或贫穷，不要传福音。过去宣教士为了传福音，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远离他们舒适的家乡，好多宣教士漂洋过海到一个很陌生的国度哈，去中国、去印度、去非洲去传扬福音。我常常在想，他们这样子做是需要多么强的意志力，很不方便的嘞。它不是像我们现在很方便的 Now everyone can fly，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人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以前不是这样方便的，为了去传扬福音，他们离开他们舒适的生活，他们去到一个异乡，去到一个其他的国度去传扬福音。当中我在想，牺牲多大，改变多大，是多么的挣扎，多么的不舒服，多么的不方便，成果又是多么多么的缓慢。马里逊1807年来这个的，去到这个的中国宣教，他坐船坐了7个月，坐船坐7个月嘞，孩子刚刚生下来，满月，我慢慢慢慢的学爬，慢慢牙牙学语，哇，爸爸到了，他刚刚到中国，7个月嘞，坐船嘞，我去澳洲坐飞机。我不知道要这么长时间啊，8个小时半，好痛苦啊，对我来说非常痛苦啊。然后坐船7个月嘞，然后坐船7个月去到中国去传福音，传福音带了多少人信主？7年以后才带了1个人信主，7年以后。但是你看现在中国多少人信主？我们不要用短暂的果效去看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只要忠心，你就看到后来的后果，后来整个结局是非常非常不一样。戴德森1854年到上海，他坐船坐了比较短一点时间了，半年，坐船坐半年，然后去到中国传福音。有这个外国人哈，戴德森哈，他去绑辫子啊，把自己的头发染黑，然后穿唐装哈，就是华人的这个衣服，蓝色的眼睛是蓝色的，你好吗？这样子去传福音，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把头发染黑。但我们现在很多人为了福音的缘故，我就把头发染黄，没有，对对对，真的，这个我不是在嘲笑啊，没有，因为我们要接触年轻人，我有考虑的啦，要不要染一下头发啊？不要太黄啦，为什么？接触年轻人，不要笑了，我不是爱美嘞，是为了接触年轻人嘞，真的是这样嘞。当然，我说的年轻人不是大专生、大学生哈。我讲的是少年人，就是不可理喻的一群。所谓的不可理喻，就是你很难，我很难用我的逻辑去看他们哈。唉，做牧师要做到这样啊，还要染头发。看到这些宣教士哈，他为了完成上帝的心意，这个目标上帝给我，我绝对不妥协，我绝对不能够失败，我一定要完成。他们在情感上接受，他们在理智上明白了，他们在意志上，哇，这个意志是非常棒，顺服到底。总是在想，在这些人的面前，很多时候我看我们真的是在属灵里是婴孩，是小孩，我们不够成熟嘞。我这样讲的就是包括我自己哈，我们不够成熟。今天我们不需要做出太大的牺牲，所谓的牺牲，我们不需要离乡背井，上帝已经为我们开路，好多国民，无论是印尼、越南、缅甸、孟加拉、中国大陆，好多人都涌到马来西亚，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像世人一样看他们，哎呦，外劳，有外劳越来越多，哎呦，外劳很多， 我们像世人一样看他们，还是我们看见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可以栽培他们成为门徒？我们怎么样看事情？我们曾经说过要不要做一些外劳的事工，然后后来我讲我们要有人，我们要有爱他们的人，我们要先爱他们，否则我们不能够做那个事工。其实你要做一些外劳事工其实不难，你只要找缅甸人庆，全部都是所谓的前村人，整族人都是基督徒，但是我怀疑里面多少个人是真正相信耶稣的，哪有整族人是基督徒的？你们所有马来人都是回教徒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哈？你只要找到一个庆，你跟他说我们教会给你用，一般人就来了，百多个一般人就来了，因为他们是这样的哦。我们讲嘿，教会我们有做外劳事工吗？有，我们做庆外劳事工，不是这种啊。第二节问，其实我更早期的，本来我是 join 另外一个教会，我更早期去接触的是罗兴亚人、啊、那个应该是五六七年前，我看到他们，但是离我们教会太远了、啊，他在戈崩巴沙翁那边，我们看见吗？弟兄们，我在等被上帝的火烧着的人，我在等被上帝的火烧着的人。我看到最近教会都有一些改变，我非常喜乐。我看到一些人真的是被上帝的火烧起来了啊！开始我大家很委身、很喜乐的侍奉。我看到有人在这个的少年团当中，我突然间导师好多、哦、我看到很开心啊。我看到教会的敬拜部的慢慢的这些改革，慢慢的一些的建立，有人被烧起来，然后去推动，我觉得很棒啊。我们需要人，有谁想做外劳施工？有谁说我要关心单亲妈妈？有谁想要关心这？来跟我们牧者分享啊，来跟教会领袖分享，跟你的组长分享，让我们知道为你祷告，上帝要用你啊。我明白啊，我们当中许多的夫妇啊，有了孩子真的是不简单啊。有了孩子，然后你还要做栽培门徒的侍奉，不简单，真的。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孩子也是我们要栽培的门徒，对不对？所以他幸福美满的家庭生孩子，他包括把孩子建立成主的门徒，你是跑不开这个东西的。但是有孩子有孩子的做法哈、啊，夫妇有没有孩子，当然如果孩子太小不容易的，真的是不简单，你要明白这个东西。那孩子慢慢大了，你的生活慢慢适应了哈，你有孩子有孩子栽培门徒的方法的。我很喜欢带着我的孩子去探访的，如果可以的话，我都盼望能够带着他们去探访的。因为你带着孩子去探访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个话题很容易打开的、啊、围绕在孩子的身上然后谈起来，那话题非常容易打开。孩子当然单身的弟兄姐妹们，单身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单身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单身有很多好处啊。单身不是缺乏啊，弟兄姐妹们。当然，从上帝而来的单身，有单身的，守独身那个是恩赐啊。婚姻是呼召，单身是恩赐。所以 John Stott 他就是单身的， John Stott 刚刚去世的圣公会，英国圣公会的、非常棒的当代的、一位的牧者神学家 John Stott， 他就是单身的。因为他知道上帝给他的呼召，他就是要在、教会的牧养跟这个、思想，基督徒的思想上去建立，所以他单身，所以他很多时间写书。单身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有安排时间的自由， 善用你的自由，有孩子的善用你的智慧，我们还是能够做到的，没有借口的，但是我们靠着主都能够做到哈。好，所以你明白了，不管时机如何，不管我的情况如何，我都一定要去传完备的福音，栽培门徒。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需要常做准备。你就需要准备。当你明白传的福音、传的完备是你一生的使命跟目标，你就要常做准备。传福音的行动是无论时机适不适合都要做的，但是传福音的方法跟方式可以因为时机而改变。所以这边说什么？要多方的，我有打出来吗？没有。要多方的这个的忍耐和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方法是多变的，有时候辅导，有时候教导，有时候劝诫，有时候责备，到一个地步，有时候你责备。你说我传福音的时候曾经责备过人吗？或者是我跟人家建议，跟他谈他的生命的问题，我曾经责备过人吗？我曾经责备过人，但很少了。责备不是因为我看不起他，不是，而是他看不到他自己的问题。但我很少责备了，很少去这样用这样的方式。方法可以改变，但态度至少只有一个，至少一个忍耐。所以你要传完备的福音，你要栽培门徒，你要常做准备，态度的准备。什么准备？忍耐。真的嘞，你需要忍耐。哇，为什么传福音这么麻烦，要忍耐啊？因为这个时代邪恶啊，因为时候快要到了，人必不容不下纯正的道理，反而耳朵发痒，随着自己的私欲增添许多的教师，而且转离不听真理，反倒趋向无稽之谈。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磨难，做传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职务。你忍耐，你不要这么容易就灰心，我要做好忍耐的准备，要等待神做工。所以不要灰心，传一下他都不听的，邀请都不来的，那就灰心啊！不要了，世人都是这样的。你不要灰心，你不要定罪，你不要论断啊！这个人看他样子就知道他不得救的了。有人曾经这样子看我，我信主了，几年后在 camp 遇到一个同乡的姐妹啊，我看过你的，她总是看来看去的，那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这种人是不信主的。那时候我是组长，就不要用你的眼见，不要凭你的眼见，要凭信心来行事。所以不要灰心，不要定罪，不要论断。圣灵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很多时候是超越我们的理智，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一些人圣灵动工了就信主了，一些人圣灵做工了，他就被触摸，被上帝触摸了，他就悔改了。有一些人被上帝触摸了，他本来从一个很不委身的这个的基督徒，成了一个委身的基督徒。有一些人被上帝触摸了，开始渴慕追求神，他开始成熟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忍耐、教导、责备、迁接。我曾经跟我妈妈说，因为我妈妈误会我，她说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为什么礼拜天做工不了，平常的时间不去做工。我妈以为牧师就是礼拜天做工不了。那我开始跟他讲，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然后最近刚好有一个什么未婚妈妈，我要去签她，我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我妈讲，哇，惨过做人家的爸爸。忍耐，忍耐，等。有时候你就是这样子去关怀，你就是这样子去牧养，你就是这样子去关心，难道结果并不是太好？有些人 take for granted， 有些人觉得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做的，你是牧师， 有一天你给他机会，他还是这样子，不容易的嘞。牧师是人嘞，我要忍耐，你还是要忠心的做。当上帝做工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人变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好好的来准备，若传完备的福音是你的一定要完成的使命的目标，让我们预备好心，可能我们会面对一些伤害， It's OK， 上帝安慰你。做好预备也包括有意志的将大使命当成一生的目标，是 有意识的将大使命当成你一生的目标，然后你立定心志，我一定要完成它，然后你有计划的操练你自己，磨练你自己，在生活中有能力传扬福音栽培门徒，有计划的。这包括我们平时多读圣经，多熟悉圣经，多祷告，就是操练。它并不需要什么资源，你只要有一本圣经，你跟神的那个的操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不断的磨练自己，然后我们不断的为这个福音来操劳。而我们看见今天有你来到教会，你会看到一些很熟悉的装扮，对不对？那个很像那个的裁判的衣服啊，一个牧师穿了一个爸爸学校的衣服，恒学弟兄穿了一个爸爸学校的衣服啊，然后他们已经不在了，他们去另外一间教会啊，一个牧师讲道，然后恒学弟兄还有另外几间教会的弟兄在那边讲见证。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传扬福音它不是神圣的好消息，其实就是将重要的圣经的原则去建立在人的生命当中。接触点有很多，责备人、劝诫人，所以它的方法有很多。所以借着巴巴学校，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问题就是家庭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父亲的问题，巴巴不懂得做巴巴。哎，其实我也是不懂的哈，我是在学习哈，所以我们需要有爸爸学校，所以我们需要有爸爸学校，然后我们在当中去学习，然后我们在当中彼此鼓励，然后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爸爸成为一根支柱。所以这是侍奉，爸爸学校是家庭侍奉，一直以来都是燕牧师的一个的负担，这是。是上帝给他的一个负担，这是他的侍奉方向，目的也是栽培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们，爸爸学校、妈妈学校，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去接触我们的朋友，去带领他们认识耶稣的管道。我不是来骗你的嘞，爸爸学校真的很棒哎。这一个我们要常做准备，如果说我要带人去爸爸学校，我自己至少要参加吧。如果我是跟人家宣传，哎，去啦爸爸学校很好，哎，去啊，报名啦，哦，教会的这个施工非常棒的，哎，报名下去啊，哎，你去啊？没有，没有去啊？叫你跟我今年一起去啊？没有，不打算去啊。什么来的？就至少我一定要参与，至少哎呀，我是怕了，我跟你一起去啊，至少我都要参与在里面。你就常做准备，计划操练你自己，磨练你自己，在生活中有能力传扬福音栽培门徒。我们与主的关系，去建立我们跟主亲近的关系，对圣经基础的掌握。我最近听一个见证，我真的是吓到哈！一个见证哈，有一个弟兄吸毒哈，然后牧师就劝他：“为什么你吸毒？”然后他的借口真的是气到啊！他借口说：“哦， 我吸毒的时候，我灵修的时候，跟神的关系很亲密了，我不听到主的声音。吸毒的时候听到主的声音。如果你没有什么圣经的基础，哎，这不错，好好来给一口，我吸一下。我完全没有听到主的声音。至少要掌握圣经的根基，作为你行事为人的基础。然后你要学习依靠圣灵，怎么样依靠圣灵？然后你要支取祷告的力量。我人还没有去，我怕，但是我先祷告，太重要了。你就开始在祷告当中经历许多上帝奇妙的这个的作为。然后你有勇气去顺服跟回应，这些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根基，我们要常做准备。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所以弟兄们，让我们真的是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真的是为了这一生的这个的目标，立志要完成它，我们常做准备。我这次去澳洲的有机会这样子去侍奉，我常常觉得在教会侍奉，在自己教会牧养真的不简单啊。我的意思是讲到的信息，然后一直去推动去发展。你到另外一间教会你讲到的话，你会有好多的例子，很自由的在用的，因为他们都没有听过。在这边例子重复多几次，不容易啊，哪里有这么多例子啊。当然我一不断的在维持，不断在建立，当然肯定是这样子了。这就是在澳洲的这个侍奉非常的喜乐。我觉得那些澳洲教会，我去的是澳洲归主基督教会，很大的一个教会，那个的设施是很完备的。当我看到他设施的完备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的侍奉很不错哈。那设施很完备啊，还有咖啡机，我要拍给一些同工们看的。有专业的，他们去学，然后就泡咖啡。因为墨尔本是一个喝咖啡的很浓的，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在教会喝咖啡，聊信仰、栽培，然后他的敬拜的这个设备等等等等。啊，那边的合场非常的大哈 ，Monash 大学，他的一年的中国留学生就5000人一年。所以我去到墨尔本的时候，走来走去哈，我觉得我不像在澳洲哈，都是华人呐、啊，都是华人呐、啊。我去到那边，我朋友讲，哎呀，你这次来哈，坐坐，带你去吃东西，我带你去吃最好吃墨尔本最好吃，听到就很开心了，对不对？我带你去吃墨尔本最好吃的炒粿条。我想我来这边还吃炒粿条没？啊，真的是很好吃。我想不要。我想我带你去吃墨尔本最好吃的拿西兰妈。我做 AAC 才吃了拿西兰妈嘞。哦，我要吃 steak。我就是这样子跟他分享哈。所以你可以想象那边的华人，那边马来西亚人华人很多。然后我朋友是建立那个的大专的这个的弟兄姐妹，然后我就去到那边，我在分享的时候，我看到这些大专的弟兄姐妹，我真的是想到我们以前的 PCC 嘞。我真的是想到以前的 PCC 啊，那些青葱岁月哈，啊，现在都有岁月的痕迹了哈，没有开玩笑哈。那个时候那种单纯，那个时候那一种，当有一些人还在单纯的阶段，他非常棒哈。也不是说现在人不单纯哈，不是哈，是成熟了。Yeah. 我看到他们的那种，我就想到我们以前 PCC 的情况。我一样的，我是在讲的信息，其实他们是要求我讲那个的，他。那个主题是抵住中流新世代，啊，中流抵住新世代了，怎么样成为这个世界的光跟盐？中流抵住 ，OK。那前面两堂信息，其实是非常根基性的信息，因为如果不讲这个根基的信息的话，我们什么怎么样抵 挡同志运动，怎么样牧养同性恋者，怎么样谈跟他们谈同居为什么不好，婚前性行为为什么不好，跟他们谈这些东西。如果你不谈前面两个，我真的是谈不下去哈、啊，因为他们都很 confused。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澳洲电视节目直接有同性恋的一些的画面，然后直接是推广的。所以怎么样跟他们谈？我前面的两堂的信息打根基，我说第一堂信息我的题目大家都听过了，看见神哈。我们有没有经历神看见神被神触摸？还是你来教会是因为兴趣，是因为朋友来你就跟着来？那第二堂我说上帝跟随主哈，上帝的整个的心意，我们要需要分辨什么是命令，什么是使命。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注重使命，我们忘了命令。其实我们是要遵守命令作为根基，我们很自然能够完成使命。然后接下来我就讲信，这个的是礼物还是怪物，这个的课题。那我就讲两堂同性恋的这个的课题，一个是怎么样牧养，圣经怎么说，另外一个是怎么样对应回应同志运动。在那边讲非常的清楚的感受到他们的压力跟压迫，因为澳洲有一条性倾向启示法，就是如果你说同性恋是不好的，同性恋是罪，你是可以被抓被控告的。所以我在那边讲的时候，我说我这次来这边讲啊有点压力哈、啊、我再问一下，哎，你们有没有录音啊？有啊，我几怕啊。但是我说应该没有问题啦，因为你听了第一堂你就明白了哈，牧养，你明白了，你看见了神，你知道了要跟随主是你一生的功课，你接下来就懂得怎么样去对应了。我说我们要爱我们的同志群体，性破碎的，我们要站稳我们的信仰立场，然后我们要爱他们，爱到一个地步，我愿意为他们死。这样就对了。如果你没有看见神，你没有被上帝的爱触摸，你就是站稳圣经立场而已，不要做这些东西啊。根基，弟兄姐妹们，常做准备。我这次有机会去探望我的阿姨，我的阿姨在墨尔本20年没有见了，有机会去探望她，我跟她见面，住在她家一个晚上，然后跟她谈。我阿姨是很受佛教影响的，我一直在祷告上帝给我有时间分享福音啊，我难得去到澳洲啊，但是我就看情况啊，心里面是祷告。那我阿姨是非常受佛教影响，她就一直跟我讲啊，她其实是很喜乐的跟我讲啊，让我了解，哎，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哎呀，怎么怎么要讲。然后我知道我不能够直接跟她分享什么啊，我就带出一些的见证，然后跟她说到耶稣基督的呼召安息啊，然后说到吃素，她吃素吃很多年啊，说到吃素。我就跟他分享说啊，耶稣基督说过了哈，从外面进去我们里面的不会污秽人，从我们里面出来的，从我们口中讲出来的才会污秽人。我就是让他看到不是用这些来影响我们的生命，反而是我们生命里面怎么样才是真正影响的，就慢慢的带出这些东西。我也不是硬硬来哈跟他辩论哈，他跟我讲轮回哈、啊，哎，你们不信轮回哈、哦？轮回是真的哦。他跟我讲，我有没有跟他辩论呐、啊？我讲，我就直接说，很清楚，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我们要负责，我们是珍贵的，上帝造我们是这样。常做准备。配合教会的施工 Alpha 5月7号开始了，我今天等一下上会后，我们的 Alpha 的参与 Alpha 的小组跟弟兄姐妹们，等一下我们就到后面，我们要集合，我们一起祷告15分钟的祷告， 受邀请，圣灵是上帝要我们完成的计划，上帝会带领我们，我们一定会经历上帝。勇敢的是做邀请，勇敢去邀请你的朋友来参与，你会看到上帝的奇妙，真的是这样。最后Alpha 和 Alpha， 所以记得去传这个 WhatsApp， 先传邀请人。再次的回到这段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立志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重新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把每一个字，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嘱咐，每一个字记在心里啊。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一二三。我在上帝面前，并且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国度叮嘱你，勿要传道，无论时机是否适合，都要常做准备，要以多方的忍耐和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The main thing is put the main thing, the main thing， 让我们为这最重要、最重要、最需要的事情，就是传福音教导门徒，做好准备。然后借着忍耐，借着多方的智慧方法，就是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人在主里成熟。我盼望我们真的是立志在上帝所给予我们的这个呼召跟使命当中，常常有意识的去完成，去计划，就是要完成这个的目标。让我们用一段的时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向他祷告，向他来支取力量，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带领我们身边的人能够来认识主耶稣，我们能够栽培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能够带领他成为成熟的门徒，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大大的经历主的美善。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真的是要向主人祈求，向主人立志，这主你所颁布的大使命我们不敢忘记。是的，你借着保罗给我们的叮嘱，所以我们更是掌握到我们这一生要完成的使命的目标，就是要栽培人成为主你的门徒，就是要传扬那完备的福音。从那时候，我们把这一个的使命，我们把这个的命令当作是可有可无的，以致我们为许多的事情忙碌，我们为许多的事情准备，我们为许多的事情计划，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将这大使命放在我们的准备计划跟令我们忙碌的这个的行动当中。神啊，今天我们来到面前，再一次的立志在你的面前，我们是天父上帝你的儿女，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主啊，我们立志在你面前，我要用我们这一生来完成你对我们的呼召，在这个时代将福音传得完备。我们立志成为你的门徒，我们也立志栽培更多人成为你的门徒，我们立志在主里成熟，越来越像主耶稣。我们也建立人在主里成熟，越来越像基督。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清楚我们的这个的呼召，更清楚你对我们的呼召， 我们更晓得如何的来生活。我们生活有目标有目的，以致我们不忙乱，我们不被许多琐碎的事情捆绑，我们不被许多并不重要的事情而忧心挂虑担心，而真的是在你里面能够有力量，能够经历你，能够满有喜乐，能够满有平安。我们有勇气去做邀请，我们是爸爸学校妈妈学校，我们是 Alpha， 我们是我们平时跟人家分享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所以我们都有勇气有智慧。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的， Amen。